主，我们感谢你再一次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何等的盼望能够常常像玛利亚能够安静地坐在你的脚前，主，听你向我们心深处再来说话。主，我们谢谢你，你恩待我们，给我们机会与弟兄姐妹一同再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是蒙福的人，我们也盼望我们对你的爱有回应，再把自己奉献给你，没有任何的保留。愿你在我们身上伟大，愿你的荣耀。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进到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十六章一开始的时候，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拿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这边特别提到，神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我们晓得，神所以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乃是因为扫罗厌弃了神的命令。在上一章我们特别读到很重要的一句话，那是在十五章二十二节所说的：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扫罗做了许多的事情，而且在人来看是好的事情，就他自己来看，好像是在那里献祭，好像是把最好的公羊的脂油献给神。但这是在神来看，天命胜过献祭。你如果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要厌弃做。撒母耳曾经对扫罗提到这些话，扫罗却悖逆不肯悔改，不转向神，所以呢，他与神的交通也就断绝。在外面来看，扫罗仍然在做王，而在外面来看呢，扫罗也做了许多我们看为是丰功伟业的事情，但在实际上呢，属灵的实际上，神已厌弃他做王。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警惕。我们也可能在外面好像人来看我们做得很成功，或者从外面来看我们好像也很热心也向着神有很多的服侍，但是就里面来说，那个实际到底是什么反而非常的重要我们有没有真正听神的话，守神的诫命？我们有没有真正在神的面前谦卑我们有没有按着神的命令彼此相爱，彼此顺服？我们有没有常常学习活在饶恕的里面我们有没有真正的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些都是神的命令，但很多时候呢，我们却在这些事情上疏忽了。我们所注意的乃是外面的服侍，外面的活动但在实际上呢，我们可能却缺少了与神那个亲密的交通。所以愿神怜悯我们借着这些事情再来提醒我们。好，我们知道撒母耳为扫罗忧伤神并没有责备他，因为 神曾经借着撒母耳，神曾经借着撒母耳膏了扫罗，而且呢，扫罗带领百姓也打了许多的胜仗，这个国家正要被建立起来，需要有一个王，能够带领百姓走前面的道路。现在神废弃了扫罗，所以为着神的心意被耽误，撒母耳忧伤，这是对的。但是呢，如果你的悲伤过了时候，超过了你的限度，我们的情感就很容易陷入在低谷里面。当我们的感情深陷在这其中的时候呢，我们的灵就下沉，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走前面的道路。而且呢，你忧伤并不能改变事实，因为神对扫罗的判决是不会更改的。所以与其你继续悲伤下去，事实上我们应该调整我们的眼目，把我们的眼目来转向神，因为靠着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好带领我们继续往前。所以神对撒母耳说，你要把膏油盛满了脚，换句话，这是丰满的恩膏，神要用来膏神所心意的王，使他满了圣灵的恩赐能力，使他的王位得以持久。这就是神准备要去膏大卫神所心意的。他说你要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我们知道伯利恒的意思就是粮食之家，那耶西呢是很富有的意思，换句话说，这里有丰满的属灵的供应。所以我们应当都要往伯利恒，往耶西那里去，在那里有丰富的供应，能解决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的主就是从伯利恒出来的，所以他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他是合神心意的王，大卫是他的预表。所以当我们忧伤的时候，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唯一的出路乃是来到主的面前，他能够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好，撒母耳说我怎么能去呢？扫罗如果听见必要杀我。从这里来看，我们看见撒母耳他也有我们那种人的软弱，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会想到后果会怎么样。所以常常我们在属灵的事上不能够往前，就是因着我们信心的软弱，信心的软弱使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走得不够快。但是在这里很可能并不是那么单纯，因为撒母耳毕竟是一个与神很有交通的人，所以他这句话并不一定代表他的信心的软弱，而是他担心，他不是担心自己的性命，他担心神的旨意能不能成全。所以他就说，如果扫罗听见我，他杀了我怎么办？这让我们想起什么呢？想起我们的主在克西玛里园曾经有一个祷告，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句话许多人不明白，他以为我们的主怕死，怕上十字架。他说倘若可行，就把这杯离开我。但是希伯来书第五章给我们做了解释，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五章。所以我们常常必须要看圣灵怎么来解释，不是我们自己来解释。希伯来书的第五章第七节，希伯来书五章七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
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人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如果他在肉体的时候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救他免死的主，就照我们的解释的话，他怕死。但是圣灵怎么解释呢？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既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在这里，我们的主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救他免死的主，不是因为他怕死，乃是因为他在克西马尼的时候极度的忧伤，他怕他死在那个地方不能成就神的旨意，所以就因着他的虔诚呢，就有天使来加力给他，所以他能够继续的能够走完他最后的一段路程。因为我们晓得在那一天晚上在克西马尼他就被抓了，然后接下来他就连续有好几次的审判，然后到了早上大概九点钟的时候就被钉了十字架。所以这一段的路程是很艰难的，他可能会忧伤过度，他的汗珠如雪地上滴下，他可能死在那个地方。所以呢，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他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神派了天使来扶持他，使他能够走完他最后的路，就因他的所受的苦难就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能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撒母耳也很可能这样，他并不是怕死但是他怕神的旨意没有办法成就，所以神就说你可以带着牛犊去，就是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的。那这句话我们也要小心一点，我们读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我们在想，那神是不是蛮诡诈的就换了一个方式其实这就是我们主所讲的我们在地上生活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主为什么说你要带着牛犊去向耶和华献祭因为这个祭乃是指着平安祭说的因为你到后来他可以祭司可以跟他们人一起分祭肉，你就知道这是个平安祭。换句话说，为什么主要神要说你要带一只牛犊去向耶和华献祭呢？神的意思说，你必须，我们总是必须先满足神的需要然后神就会负责我们后面的结果。所以每一次我们碰到了困难的时候我们所想的都是我们的难处怎么解决，但神属灵的原则呢，你总是先要满足神的需要，让他的心意得到满足之后呢，神负我们一切的责任。好，他说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我所指示给你的人你要膏他。神怎么说呢？他说你要请耶西来，换句话说你必须要先顺服，先做这件事，你顺服了以后呢，我就指示你。所以我们负责顺服，神负责带领，而且神的带领呢，是要我们一步一步的来跟随他。我们顺服多少，神引导我们就有多少。我们常常巴不得神一次就给我们看见他整个计划我们好来决定怎么来跟随。但是神的话说得很好，他说我的神的话呢，就好像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巴不得神的话是脚前的探照灯一下照得好远去了但是神不是这样，他是你脚前的灯，你跨出一步以后呢，他还有下一步他是一步一步的来带领我们。所以他说你要先请耶稣来吃祭肉，然后 我就指示你。好，第四节，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了。照耶和华的话去行，这句话很重要，因为这是撒母耳一生蒙福的路，蒙福的秘诀。扫罗被厌弃，就是他不照耶和华的话去行。所以我们要学习要照耶和华的话去行，这是一生最蒙福的秘诀。好，他到了伯利恒，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长老一看撒母来了，当然就战惊了，因为撒母是先知啊，不知道这个先知带来神的命令是审判的话呢还是什么，所以他们自然很战惊，就问他，你是为平安来的吗？他说，为平安来，我是来给耶和华献祭，你们当自洁来与我同吃祭肉。撒母就是耶西和他众子自洁，请他们来吃祭肉。这句话中文的翻译不是不一定很准确，但不一定说他错，因为我们知道后来真正在一起跟扫罗在跟撒母耳在一起吃祭肉的基本上是耶西跟他的众子而已，所以这按照原文来看呢，他有一点像这个意思，他就说呢，你们对长老说，你们当自己来参与我一同献祭，不一定代表吃祭肉，因为献祭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公开的仪式，大家的邀请人都可以来参观，但是祭肉呢是属于祭司的，他有权利选择一些人来跟他一同来分享，所以一起参观这个献祭的仪式是一些人，这些人可能很多，但吃祭肉的人是属于祭司的，他可以来选择的，所以他就使耶西和他的众子自己请他们来吃祭肉，前面只是参加他的献祭的仪式。好，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撒母耳并没有说话，我们晓得他只是心里面说那心里面说呢是有原因的因为就像刚才我们所分享的因为神曾经拣选扫罗是因为他高大所以撒母耳是因着从前的经历，所以他有了现在的判断所以并不是说撒母耳错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因着我们有一些经历，所以我们按着经历来判断我们现在发生的事情，有的时候这是的确是说得过去的但有的时候就说不通了所以我们不能够常常用我们的经历一定要加在别人的身上因为我们曾经经历过了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是对的，然后我们就要别人也来照着这经历行我们的经历可能是对的，但是我们的经历不一定是完全的好，撒母耳却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那神曾经拣选扫罗就是看他的外貌，看他身材高大那为什么神要这样拣选呢？我们必须知道，神拣选扫罗的时候跟拣选大卫是不一样的都是神的拣选，但是拣选扫罗的时候是因为人的意思但拣选大卫的时候呢是神的意思，因着神的意思，说神拣选了扫罗，按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呢是满足人的需要，所以我们必须知道神的旨意有两种有一种呢是神许可的旨意有一种呢是神永远的旨意，神的许可的旨意呢是因着我们人的软弱神给我们，但很多时候神应许了我们，但却使我们的心软弱下来 所以现在神告诉撒母耳说呢，现在神的旨意是来让他知道神永远的旨意是怎么拣选的，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这一个神拣选的旨意呢，乃是神永远的旨意。神拣选扫罗也是神的旨意，但是神暂时的许可的旨意，为着人的软弱。但是拣选大卫呢，是神的心意，这是神永远的旨意，所以这是神真正的标准。所以我们在经历上要懂得分辨，到底哪一个是神许可的旨意，哪一个是神永远的旨意。有的时候我们跟神求，就好像西西家向神求15年的寿命，神也给了，但是那是神许可的旨意，那不是神永远的旨意。神因着我们的软弱，神有时候允许我们，但是我们常常不会分辨，我们就拿神许可的旨意来告诉别人，来要求别人。所以我们要懂得什么是神真正的心意。神真正的心意呢，是说呢，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我们要学习分辨。我们知道箴言第四章23节告诉我们，我儿，你要保守你心胜于保守一切，因为你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所以这心很重要的，这是神鉴察我们的心。人都是看我们外貌，人称赞我们，但神不一定称赞我们，因为神是看到那个根源，那个心。我们心里所充满的，我们口里面常常就发表出来。所以我们对付的还不仅是口，我们对付的是我们的心。好，从第八节开始，我们就一直看见啊，一直到第十节，我们就看见一个一个的经过，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撒母耳就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作席。所以从这里可以看见大卫从小就被人弃绝的。所以他在诗篇27篇讲到，我父母离弃我，他从小就被离弃的。当神告诉耶西说，我要拣选你的一个儿子的时候呢，他的父亲想都没有想到这个儿子，怎么想也不认为他会，所以根本就不要叫他来。所以很多时候人弃绝的却是神所拣选的。但是大卫在很小的就是放羊，却是神许可的。因为大卫从小牧羊呢，就让他学习养成有一个牧者的心，使他将来做王的时候呢，怎么懂得怎么样知道百姓他的需要，懂得怎么样来眷顾。所以我们的主也是先做牧人，后来做王的。所以大卫走的路就是预表我们主的，因为他是先做牧人，然后才做王。我们的主呢，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好，结果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一方面神说不看外貌，但大卫来的时候呢，外貌很不错。但是这里所形容的，我们必须要知道啊，他是指着属灵方面说的。他面色光红，这是什么意思？什么人会面色光红呢？乃是代表他里面那个生命是很健康的生命是很丰富的，所以就显出来了所以这里特别讲到他里面那个属灵的生命是活泼的，是有力量的然后他双目清秀什么人的双目是清秀呢？什么人的眼目在神的眼中是清秀的呢？你如果读歌中之歌雅歌就知道他有鸽子眼。鸽子眼的意思就是说他的眼睛，因为鸽子是他一次只能看一样东西。 所以呢，大卫的眼睛乃是单单的注视主，单单的仰望他，单单的来依靠他，在主之外他没有所求的。所以诗篇十六篇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是双目清秀，容貌俊美。当你真正的是有那丰盛的生命，当你真的是眼目单单的注视主的时候呢，自然你知道，我们神儿子的形象，基督的样子就显出来了，就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所以他是在他的诸弟兄中膏了他。这句话有两种解释啊，有一种就是说在弟兄中间，他当着他的面来膏他。那还有一种意思呢，就是说他的确膏了他，是在这八个兄弟里面拣选了他，但不一定在他们面前膏他，也可能是私下膏他啊。这两种都有可能啊。那第二种为什么这么讲呢？啊，因为如果真的在他们兄弟中间膏他的话呢，啊，你如果读到第下一章啊，十七章，啊，二十八节，啊，你知道下一章我们就讲到跟哥利亚征战，啊，然后大卫去的时候呢，他哥哥看到他，你看二十八节，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所以有可能他告他是在私底下，也可能只是在他父亲面前告他，他的兄弟并没有看见啊，所以不一定知道他啊。所以他当他出现的时候，他兄弟还责备他。但不管怎么样，那不是重点啊。反正在诸弟兄中间就告了他，然后从那日起，耶和华的灵呢就大大感动大卫。所以大卫在这个时候呢，就被神的灵啊告了他。这个灵乃是智慧跟启示灵，乃是恩赐跟能力的灵。所以很可能大卫再回去牧羊的时候呢，他碰到了狮子，碰到了熊，就有那个经历了。好，然后撒母耳做完了这件事就回拉玛去了。所以也没事情发生，他当时的担忧也没事情，因为他成就了神的旨意，扫罗也没找他麻烦。所以这件事情就做成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担忧，其实你交给主以后就没事了。我们很多的担忧都没有发生的，人家说我们90%以上的担忧从来没有发生过啊，所以不要忧虑啊。好，第十四节，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的宝座来自在三层天上。在三层天的宝座，那是来自指着我们神永远的宝座。在这个地方呢，有千万的天使围绕着他，有基路伯，有撒拉佛在神的面前侍立，喊着说圣哉圣哉圣哉。在这个永恒的宝座里面呢，恶魔没有地位，因为魔鬼跟他的使者呢也被赶下来了。但是呢，神还有一个宝座，如果你读诗篇十八篇的时候呢，神坐着基路伯飞行。在神，当然这是形容给我们听的啊，神的宝座一方面他就好像他在三层天上，但一方面呢，他好像又坐着基路伯飞行，就好像他的宝座呢也是一个巡行的宝座，他可以到各地方去巡查的。所以你就知道了，在这个巡行的宝座中呢，就是在三层天之外呢，你发觉呢，当神的宝座在巡行的时候呢，撒旦仇敌可以来到他的面前。这就是你看约伯记的时候， 你看撒旦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可以在他面前昼夜控告。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了好像有恶魔。好，现在我们看见，当然神并不代表神是差遣恶魔来，而是神允许恶魔。为什么神允许恶魔呢？我们来看，那在十四节里面给我们看见，一方面看见大卫因为遵行神的旨意，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但是扫罗离弃神的命令，结果呢给仇敌留地步。所以恶魔就来扰乱他，这是神允许的，但并不是神差遣的。就好像你看见当时攻击约伯的不是神下的命令，乃是神允许的，因为撒旦要挑战神，所以神允许。那这里的恶魔呢，在原文就是邪灵，所以有邪灵就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给仇敌留地步，什么时候我们给肉体留地步，你知道呢，邪灵呢就来搅扰我们。这个邪灵会影响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就会有嫉妒，有纷争，我们骄傲，我们刚硬，我们不顺服，我们自以为是。这就是后来你看到当大卫打胜哥利亚的时候，那些妇女喊着说呢，大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就不高兴了，要开始追杀他了。那这是什么？这就是邪灵的恶魔来搅扰他了。好，扫罗的臣仆对他说，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搅扰你。所以扫罗的臣仆还很聪明，他知道这不是自然的现象，有的时候我们会发觉，比如说我们生病了，我们说，这是自然的现象，因为你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扫罗的臣仆很厉害，他一看就说，这是从神那里来搅扰你的，他知道这个根源在哪里，所以扫罗的臣仆蛮聪明的。十六节，我们的主可以吩咐面前的臣仆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等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使他用手弹琴你就好了。所以一方面你看扫罗的臣仆很聪明，一方面呢实在不够聪明。为什么呢？他知道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但是他不对付根源，他对付征兆。就你不对付病因，你只是对付那个病啊，病的症状。他应当说你应当悔改，你应该转向神，你应该去寻求神，你应该去寻找撒母耳，找解决的办法，那是根源，对不对？那你跑去找一个人把你解决了，你只是对付了那个病症而已，没有对付病因。但是我们不必笑他，我们自己是这个样子。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来了一个问题，我们就祷告主，求主把医治我们，求主把我们的问题解决掉。你看我们从来不对付我们真正的问题，所以每一次我们的祷告都是对付那个病症，不是对付病因。我们要神解决我们的难题，我们却不知道神要解决我们这个人。所以真正要解决的是我们，不是这些问题。我们应当找出问题来，我们应当到神的面前来寻求。如果我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们要认罪悔改来转向主。如果是出于仇敌的，当然我们要起来抵挡。好，到了十八节，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何以容貌俊美。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隐藏的人，就像我们刚才的交通一样，他是个隐藏的人，他不显露的。但是呢，你不显露， 自然不知不觉你就会露出来啊，这不是你要特意的，而是你自然的发表啊。我们正好相反，我没有什么，但是我们要发表啊。但是一个真正有的人，自然人家会看见。所以他说有一个少年说：“我曾见，是他不小心看见的啊。”大卫不知不觉举手投足就让人看见，看见了什么呢？这里有好几个点啊。第一个，他善于弹琴。他是以色列的一个美歌者，圣经上讲他是以色列的美歌者，他不但弹琴，他也作诗，哦，他大有勇敢，哦，很勇敢的，他是一个战士，他说话合宜，他容貌俊美，更重要的耶和华与他同在，哦，所以你看他最少有六个点，哦，但是呢，这最终的就是耶和华与他同在啊！你知道我们常常讲神与我们同在啊，人家都看不出来，但你不需要讲，人家就说这个人神与他同在啊。好，结果扫罗就差遣人去见耶西啊，把大卫送过来啊。大卫来了以后呢，啊，扫罗真的喜欢他啊，就做了拿兵器的人啊，就是。在他的把他留下来了啊，跟他很接近啊，然后扫罗喜欢他，就求耶西把大卫留在他旁边伺候他啊，因为大卫在他眼前蒙恩啊。那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一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呢，啊，大卫就拿琴用手弹，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就离了他啊。好，我们在这里看见大卫有个特点。就是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为什么与他同在？为什么人能够看得到这个人举手投足有神的同在呢？我们知道这乃是他不断亲近主的结果。他不断亲近主，他也顺服主。他愿意寻求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旨意而活。长期操练下来的结果，神与他同在啊，他有两个极端，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一个呢，他是一个战士，善于作战，大有勇敢；另外一个呢，他善于作诗，也能够弹琴，是以色列的美歌者。你知道这两个特点正好是对立的。通常一个弹琴的人啊，是一个很重情感的人啊，他能够借着弹琴，借着写诗发表他里面深处的感觉。但是一个大有勇敢的战士呢，你感情不能太细的，你必须很粗的，一个命令就一个动作就要去打仗的。但是大卫不仅是战士，他也是一个弹琴的人。作为一个战士，神曾经借着环境来操练他。他从小牧羊，让他学习有一个牧者的心。所以到了17章，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了一只羊羔去。追赶他，击打他，把羊群从口中救出来。他说：“这些狮子跟熊呢，要起来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哦，所以这是一个牧者的心，哦，他没有逃跑，哦，他就像主耶稣所讲的好牧人，好牧人愿意为羊舍命。他不是主所讲的那个故宫。那什么是故宫吗？故宫就是说他宁可羊被失去了，他的命令不能丢，他的命不能丢去，所以他保护自己的，这是故宫。但是牧者的心呢不一样，他为着羊，他可以拼上性命，要去追赶，要去击打，把这羊给救回来。这是一个战士，他有依靠神的心，靠神加力量， 成了勇士，能够打败仇敌。他有这样的经历，但你读到十七章，他却没有夸耀，没有告诉他的父亲，也没告诉他的兄弟，这是他隐藏的经历。所以他能够做一个勇士。那我们学习活在神的面前啊，也是这个样子。神常常用一些事情来试炼我们，看我们怎么样来应付。所以我们越是跟随主的人，你会发现啊，很多时候怎么搞得我们这么爱主，这么跟随主，怎么我们家庭还有那么多问题？怎么我们在教会中有这么多问题？为什么在工作上还有那么多问题？但是不要忘了，这些都是狮子跟熊啊，那我们是逃跑呢？有的时候我们逃跑了，不想跟这些人再接触了，不想理他们了，还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应付？我们还是靠神来得胜，所以这都是神在操练我们，就像神在操练大卫一样。大卫因着他经历神的能力，经历神的拯救，所以他在神面前有信心，他能够做大人的勇士。所以我们也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来学习，不要逃跑，不要因为人得罪你，我不再再也不跟你交通了，再也不理你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学习，也不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对付。我们想了各样的办法，就事情更糟。我们还是要学习在主的面前依靠他，降服于他。让我们也能够像大卫一样啊，经历神的能力的拯救，在神面前就有信心，能做大人的勇士。但是大卫也善于作诗，他会弹琴。我们讲过，一个勇士，一个征战的人，通常给人家感觉都是很粗壮的，很勇敢，没有什么顾忌，他不怕死，没有太多情绪的人。但是一个作诗的人，一个弹琴的人呢，充满了感觉，心思非常的细嫩。大卫所弹的琴是一种竖琴，这种竖琴呢，它是抱在怀里面的，它是用手在弹的时候呢，你必须是轻弹的，它要学习呢与琴打成一片。你抱着琴在那里弹的时候呢，跟抱着枪杆子不一样的，那心思要很细的，所以感觉完全不同的。作战的人，他也许懂一点音乐，但他顶多懂得吹号，号也没有几个声音的，就是叫你听到号声就往前冲的。但是弹琴和作诗的人，心思很细的，他们常常容易感伤，甚至呢常常因着感伤而流泪的。所以大卫不但能够打仗胜过仇敌，后来还建立国度，大卫也能够弹琴写诗，发表了属灵内在的经历。所以我们读他诗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得帮助，因为他的心思非常细啊。那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非常忙碌的时代，我们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是要赶快啊，所以有速食店到处都开的啊，有速食的咖啡、速食的面啊，所以这个整个时代就是非常的忙碌啊。这忙碌的时代呢，也影响到我们，所以我们很少能够安静在主的面前啊，过亲近主的生活。来默想神的话，向神倾吐我们里面的感觉，与神有甜蜜的交通，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非常缺少的啊。这个世界把我们变得非常的粗鲁，让我的感觉成为非常的迟钝，这是我们普遍神的儿女也是如此。但大卫不是这样，大卫在年轻的时候放羊的时候，他接近大自然。他在树下观看神的创造，默想神的话， 与神的交通。所以你看大卫写诗的时候很感动，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诗篇啊，诗篇第，我们看一下第八篇啊，诗篇第八篇啊，我们就很快的读一下就好啊。诗篇第八篇，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等等等等，我们不念了啊。你又看见这个人呢，他在那里接近大自然，他观看神所创造的天地，看见神的荣耀啊。我们在外面一看，就是哇，又是乌云，又是什么的啊？我们一点心思都很粗鲁，我们没有真正看见神的创造那个美丽、那个欣赏。大卫是一个心很细的人啊，他在这里观看的时候呢，他看到神的创造，看到了神向着我们的心意啊，所以他能够写出这么美的诗。当你读他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他在那里牧羊，但他看见了，原来他就是一只羊，神是他的牧者。他怎么能够带领百姓做一个牧者呢？他必须先让神来牧养他。一个不被神牧养的人呢，就不懂得来牧养别人。所以他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牧者，我不缺乏。”因为他有牧者的心，他从来不让他的羊有缺乏，所以他能够感受得到他，感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自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所以他把他的羊也是带在青草地上，领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我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些都是他的经历，这是他与羊的经历，这是神与他的经历。所以他心思很细，他能够跟神有这样亲密甜美的交通。我们再看一下诗篇二十七篇，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所以你可以看见大卫经历了神以后呢，他越发觉得神的宝贵，所以他现在没有很多事，他只有一件事，他诚求，他还要寻求，一生一世都在住在耶和华的家中。然后第八节，他在寻求的时候，他听到神对他说话：你们当寻求我的面。他马上就有反应，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所以你看见他跟神的关系是这么好，他在那里寻求的时候呢，被寻到了，神对他说，你们要寻求我的面。神说，他说，我这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然后十一节就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道路。所以我们读他的诗篇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在这里有一个人，他心不急躁，不忙碌，他在神的面前是深的，是一个很深的人。他能写诗，他能发表他深处的感觉。所以你看见诗篇不是道理，诗篇乃是经历，诗篇乃是感觉，是我们与神交通的感觉，把人里面那个向着神的感觉能够发表出来，所以你看一个写诗的人， 他跟神的关系是这么亲近的时候呢，你发觉在他跟神同行的时候里面有喜乐。所以你看见他这里大卫的诗篇有好多的赞美，很多的歌颂，很多的喜乐啊。但是呢他也有忧伤，但他把他的忧伤就向神倾吐啊。然后他也经历到人向着他的气绝，他也经历到神的眷顾。所以你在这里看见这是一个活在神面前有深度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就是缺少像大卫一样能够写诗，意思说我们缺少跟神有那种深处的交通，与神像深渊与深渊的响应。一个真正与神有深处交通的人，他的发表也能够达到人的深处所以深渊与深渊的响应，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深处与深处的响应你知道我们因着我们不是一个有深度的人，所以我们的发表呢是我们头脑的发表，所以是我们想出来的所以我们的发表呢只能到人家的头脑所以就过去了。但是一个在深处的人，他是从灵里面发表的，他灵里面发表的能够摸到人的灵，摸到人的深处。所以深渊就与深渊相应，所以有深度的发表，像大卫的发表，他一发表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我们阿们，我们灵里面也被他挑动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我们缺少像大卫这样能够作诗的人，有深处发表的人也缺少能够像大卫这样能够弹琴的人当然我们不说的不是我们一般的诗歌我不是说这个意思，我们也不是说一般的你拿你去学弹琴就好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所说的是缺少属灵的发表属灵的那种赞美这乃是与主交通不住的交通接受主在环境上对我们的对付答应主对我们的要求所产生的经历。当然我们知道大卫在弹琴的时候与一般人不同的因为我们一般也可能可以去学弹琴我们弹琴的时候呢我们很兴奋，好像在开一个同乐会一样你知道邪灵魔鬼也欣赏音乐的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当神在创造这个天使长的时候呢有精美的骨笛交给他的所以魔鬼在堕落之前他是掌管音乐的所以现在他用音乐来迷惑人所以你看见我们有很多所谓的靡靡之音吸引人的心人可以不要神人不能不离开这些音乐但是原来这些音乐呢是为了来赞美神的所以神所以仇敌也会欣赏音乐的但大卫弹这个音乐就不一样了他带着属灵的能力他一弹以后呢魔鬼都要跑掉所以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有隐藏的经历如果我们与主有深处的交通如果我们能够常常答应神在我们身上的对付跟要求我们里面就有更深的经历所以魔鬼看见我们都要跑掉因为你没有给他留地步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忽略与主那个更深更亲密的交通我们不能忽略在神面前的对付我们不能让我们自己跟神有丝毫的间隔让我们学习能够成为一个满了主同在的人像大卫在神面前的经历 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让我们能够寻求他的心意，遵守他的话，靠着他能够对付一切的仇敌，让扫罗的一生成为我们的借鉴，让我们心是向着神是柔软的，让我们懂得能够悔改，懂得认罪，在神的面前，让我们学习过一个谦卑的生活，让神在我们面前有地位，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有路，可以制作我们，愿荣耀归给他。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把这么宝贝的圣经的章节再摆在我们的面前。主，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美好的榜样，我们在这里也看见一个令我们警惕的例子。主，深渊你的灵常常能够指教我们，把你的道指示我们，常常再来吸引我们，呼召我们与你来同行。主，我们需要你，因为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但主，我们都有心愿意来跟随你走这条道路。主啊，你再生给我们，再兴起，再带领我们来走前面的路。我们感谢你，主，你在你快要回来之前，你仍然把这些话给我们，借用这些话不突然返回，这些话能够落在好土里面，能够结实30倍、60倍、100倍，让你的心意得到满足。主，我们感谢你，再把荣耀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